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过去这一个礼拜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前几日气温异常的高，而且呢天空也异常的橘红但是这并不是世界末日的景象，所以呢不要恐慌。另外，由于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有些好转，许多的商业陆陆续续的开放，只不过教会室内的聚会还没有开放，所以我们还是只能借着线上的方式来聚会虽然疫情有些缓和，但是我们要小心防范，还要为此多多的祷告，求神来止息各样的疫情也求神帮助受灾的人们能够早日重建家园，得到医治，或者是得到他们生活上所需用的一切。如果我们自己有余力的话，也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或者是参加一些社区的服务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2020年全球华人拆船大会的启动会议将在9月26日的下午透过线上的方式举行，那么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在家里面参加这样的大会，而且这个跟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做更大的事也是互相契合的。虽然今年因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我们原本的大部分的计划都没有办法实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样的聚会来预备自己，以便将来能够更好的来为主做更大的事。目前9月26日的聚会已经开始在线上接受报名，费用全免，可以自由奉献。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自行到网上报名但是在报名之后请让我知道，以便安排当天的小组讨论。详细的情况可以参照我所寄给大家的这个电子邮件以及相关的这个网站。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再找我询问。此外，中文成人的主日学还是在主日下午2点开始上课。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4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24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一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 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看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找就是。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敬拜你。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各样的灾难之中，但是我们也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能够一切平安。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仍然可以走出去服务社会，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帮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恳求你施恩怜悯世人，让这些的疫情能够早日止息，也恳求你特别来帮助那些受到灾害的那些人们，让他们的需要，不管是心灵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此外也恳求你来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也能够来寻求你的面，不但能够因此来认识你，得到你的帮助，也可以得到你的救恩。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带领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以善胜恶。如果一个人受到恶魔的搅扰，你帮助他，使他感到舒畅快活，不受恶魔的搅扰，但是他却反目成仇，要用枪刺透你，你会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有一个人在面对巨大敌人的时候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你出手帮助他，解决了他巨大的敌人，但是他却反过来以你为他最大的敌人，想要把你除掉，你又会如何反应呢？如果你忠心的为你的老板打拼，为他不断的除掉对手，但是他却怀疑你对他的忠诚，甚至要将你除掉，你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以上的这些情况都是大卫所曾经遇到过的情况。当大卫在面对以上的情况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以恶报恶，反而是以善胜恶。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是会以恶报恶呢，还是会以善胜恶呢？我相信当一般人在面对以上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应该是会先想到要以恶报恶，因为要以善报胜恶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今天当我们在回答类似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很容易就会说出标准答案，要以善胜恶。但是说的容易，要行出来却不容易。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轻松的说要以善胜恶，但是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遭遇到被逼到绝境的境况，我们还可以忍受所受到的这个轻微的逼迫，所以我们会说要以善胜恶。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被逼到一个绝境的话，我相信要做到以善胜恶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然而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只是不容易做到而已。在此大卫他就做到了，这就是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么扫罗有什么恶行呢？扫罗为一己之私要杀大卫，这就是他的恶行。扫罗他明明知道大卫没有犯任何的罪恶，只因为他认为大卫有可能会接续他做王，而且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来取代他，所以他就追杀大卫。但是实际上大卫对扫罗是相当的忠心，他并没有篡夺王位的野心他乃是会等到扫罗过世以后才会去继承他的王位。但是扫罗因着自己心胸狭窄以及天大的误会，再加上自己自卑的心理作祟，就不择手段的想要把大卫除掉。如果我们再回去读撒母耳记上经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扫罗为了要把大卫除掉，不但不择手段，而且不计代价，好像是一个疯狂了的人一样。他从基比亚到基伊拉威逼人，为的就是要找出大卫，要杀掉大卫。他不但杀害祭司和百姓，也处死了妇女跟婴孩，连罗伯城里面的牲畜都给他杀尽。他翻越树林翻到磐石旷野悬崖山洞那里去要追杀大卫。就是因为扫罗天天要寻索大卫的命所以呢大卫就只好到处的躲藏逃，过着逃亡的生活。以下呢就是大卫逃亡的路线。他先是往北逃， 在撒母耳记上18:10-24当中就记载，扫罗两次要刺杀大卫，又用计要陷害他，所以呢，他就往北逃到拉玛去见撒母耳，然后扫罗也追去了。接着在撒母耳记上21:1-9记载，大卫逃到挪伯，祭司亚西米的给了他圣饼，还有哥利亚的刀，然后他又往西逃，在撒母耳记上21:10-15记载，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土地去投靠加特王亚吉。后来因为他怕这个加特王要害他，所以他又逃到亚杜兰洞去躲在那里。他的家人还有一些受到逼迫的人也都跟随他。然后呢，他又往东逃跑。在撒母耳记上22:3-5记载，大卫将他的父母送到摩押的米斯巴那里去。然后再来大卫就从摩押又回到犹大地，进入了这个哈列的树林。之后呢，23又记载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所以大卫就前去营救。然后呢，他又往南逃那么在撒母耳记上23:7-14记载，扫罗要攻打基伊拉，大卫他就逃到西弗的旷野。然后大卫又逃到扫，为了要逃避扫罗的追杀，又从西弗的旷野经过亚拉巴马营的旷野，到了隐基底的山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里。可见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真的是不容易，不但是东藏西躲，而且还南奔北跑。在诗篇里面，有些的诗篇就是他在逃亡的日子所写的，如果你去读的话，就可以感受到他所受到的逼迫是有多么的严重，他的日子是有多么的难过。我相信当大卫在面对那样的处境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这样的日子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尽头啊？那个答案当然就是到了扫罗死的时候才有可能到了尽头。所以如果他想要早日结束这样逃亡的生活，就应该要把扫罗除掉。然而当他有机会把扫罗除掉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做。虽然扫罗对他不仁，但是他却不能对他不义。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又会怎么做呢？那么大卫对扫罗有什么样的善举呢？大卫放弃杀害扫罗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扫罗从以色列当中挑选3000的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可见大卫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在这之前我提到过，要解决大卫的危机最快的方式就是要把扫罗除掉。但是扫罗带着3000精兵前来，大卫可能连接近他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够把他除掉呢？但是接着在撒母耳记上23:3就记载，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只有扫罗一个人置身在洞里面这岂不是最好的除掉扫罗的机会吗？难怪接着 在第十节会记载，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可见跟随大卫的人都认为这是神给大卫除掉仇敌的机会，是神在实现他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大卫应该要顺应神的旨意，趁机把扫罗杀了，这样一来便可以结束他逃亡的生涯，正式的去当上以色列的王。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接下来的发展，我们或许会支持他们这样的解读因为扫罗不但早已经失去作王的资格，而且神也早已经让撒母耳高大卫为王了。所以把这么巧合的情况看作是神给大卫的机会，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今天当然在遇到类似境况的时候，也可能会以为那是神的引导，但是事实上有些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神引导的情况，却也有可能是来自撒旦的试探。因此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以免把所有巧合的事情都当作是神对我们的指引。虽然说在人看来这似乎是神给大卫的机会，但是这真的是神给大卫的机会吗？还是对大卫的考验呢？大卫如果存有私心的话，他大可顺应时势而跟随他的人的建议，把扫罗杀掉。这虽然是最容易解决他所遇见的问题的方法，但是也可以说是对他最大的试探。因此呢，他不能光看是否有天时地利人和就以为那就是神的旨意。那么大卫要如何来决定这到底是神给他的机会呢，还是对他的一个考验呢？他当然需要明白神的心意他必须要认识到神是如何来看待他以及看待扫罗的角色。如果大卫看待自己的角色是替天行道的话，那么一来他就会把扫罗当作是他的仇敌，认为这是神给他的机会去把他除掉。但是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替天行道的话，他就不会看待扫罗是他的仇敌，那样一来也自然不会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他可以除掉扫罗的机会。虽然说根据扫罗甚至于大卫的同党都认为大卫是扫罗的仇敌，但是这并不表示这就是大卫的意思。按着扫罗的想法，大卫是他的仇敌，但是按着大卫的想法，扫罗并非是他的敌人。大卫只把仇敌这个字用在外邦入侵者像非利士人之类的人身上。大卫不但没有把扫罗当作仇敌来看，而且他还把他当作是王，是他的主人来看待。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他就没有权柄去杀害比自己更有权柄的，因此他并没有把这次的机会看作是神给他的机会，所以他也没有借机取了扫罗的性命，只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但是即便他只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他都心中自责。可见他不但认为自己不可以去杀害扫罗，而且连动他一根汗毛也都不可以甚至可能连想都不可以想。其实以恶报恶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但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且只会增生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不管我们自己受到什么样不当的对待，就算有大好的机会可以去报复对方，也千万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胜恶。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压抑自己这样负面的情绪的话，也应当要去寻找其他可以疏解自己情绪的方法，好叫我们最终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恶待。林肯总统的国防部长 Edwin Stanton 被一名军官惹怒，这个军官指控他偏袒别人。 Stanton 向林肯抱怨，因此呢，林肯建议 Stanton 写一封尖锐的信给那位军官。 Stanton 秉照办理，并且呢将那封措辞强硬的信呢给林肯总统看。林肯问说，那你现在要如何处理这封信呢？ Stanton 问就非常惊讶的回答说，我当然要把它寄出去啊。林肯摇摇头说，你不用寄那封信，就把它放在那边的火炉上吧，这就是我处理愤怒和苦毒时写好一封信之后的做法，甚至于也包括我曾写给你的信。你写了一封很好的信，而且你也满意自己所写的，写完后你现在也感觉好多了，来吧，烧了它吧，再写一封比较温和的信。从这里让我看见，当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做出以恶报恶的事情来，所以千万不要在气头上冲动行事，乃是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再去处理事情，这样一来才能真正的把事情给处理好。大卫除了放弃杀害扫罗的机会之外呢，大卫也主动的向扫罗表达善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不但不敢擅自取了扫罗的性命，而且他还是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趁机呢跟扫罗面对面解释清楚这个误会以便能够来化解扫罗对他的仇恨。大卫此举虽然很好，但是却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在扫罗的身边仍然有3000的精兵，所以如果他没有办法说服扫罗的话，就会使自己暴露在非常危险的处境当中。那么大卫是要如何来说服扫罗呢？首先他借着谦卑和诚恳的态度，在这里他不但称呼扫罗为他的主，他的王，而且还屈身俯伏在地下拜，那么这是非常谦卑的态度。然后呢，他又为扫罗找台阶下说扫罗是因为听信人的谗言才会想要杀害他，所以要害他的并不是扫罗，不是扫罗本人的意思。最后大卫再把自己无意害他的证据拿出来，所以在第11节就记载大卫对扫罗说，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你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在此大卫让扫罗看见他可以割下他的衣襟却没有杀他，这就可以证明他绝对没有背叛他的心。不但如此，他对他的尊敬就像是对父亲的尊敬一样，因为大卫原本就是扫罗的女婿， 他怎么会对自己的父辈有叛逆的意图呢？扫罗在听完大卫的话之后，就放声大哭。在第17-20节记载，扫罗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我相信这一番话是扫罗的肺腑之言，他应该没有装假，他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不但知道大卫并没有要加害于他，而且他也知道神将他交在大卫的手中，所以他愿意跟大卫和好，不再追杀他。这就是大卫以善胜恶的结果。美国著名的黑人科学家 Booker Washington 有一次，他被邀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市演讲。他一出车站，看见一辆出租车，就挥手招呼那个司机。不料那个司机用鄙视的眼光对他摇头说：“我的车不在黑人。”这时Booker 虽然被鄙视，但是他却毫不在意，也不生气，有礼貌地对他说：“朋友，那就让我来当司机，你坐在车上，我载你好了。”那个司机很受感动，就愿意载他到目的地去。另外有一个很有智慧善意的回应的故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许多的犹太人逃到瑞士去避难，因为瑞士是中立国，是不能够侵犯的。那么这就让德国的指挥官心里十分懊恼。有一天，他就命令一个士兵送了一盒包装非常漂亮的礼盒给瑞士的指挥官。当这个盒子一打开，里面竟然装着一坨臭马粪。第二天，瑞士的一个士兵也送了一盒精致的礼盒给德国的指挥官。那个军官站得远远的说：“想也知道他们是会回送什么东西。”当这个礼物打开的时候，里面竟然是装着瑞士最高级的起司，还附上一张纸条，写着：“谨遵贵国习俗，送上敝国最好的产品。”以上这些都是以善胜恶的故事，可见以善胜恶不但是可行的方法，而且也是对付罪恶的利器。所以我们也应当要效法以善胜恶的这个方法，而不是以恶报恶。大卫除了放弃杀害扫罗机会，以及主动向扫罗表达善意之外呢，大卫也答应扫罗要恩待他的家。扫罗不但记得撒母耳早就对他说过，神已经另外找一个人要做王，而且现在的局势很明显的告诉他，那个人就是大卫，所以他才会要大卫在神的面前起誓，将来要恩待他的家。在这里，大卫不但答应要恩待扫罗的家，而且在将来他也真的这么做了，这个我们在以后的经文就会看到。那么大卫为何能够以善胜恶呢？灵命日粮的一位作者邓舒淇在他的一篇短文彰显怜悯当中就提到，他的怒气冲天，因为有一个女同事一直欺压他，埋怨他，还在他背后说长道短他要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他恨不得他也能够尝到被人欺负的滋味。他怒气上升，头痛欲裂，就连太阳穴也刺痛不已。 当他恳求神使他的头痛消失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让他反思，他怎么能够一边祈求神释放他另外一边却在想着怎么样去保护对方呢？如果他相信神会看顾他，为何他不让神去处理这种情况呢？他知道受到伤害的人也常常会去伤害别人，所以他求神帮助他能够原谅这位同事，并且努力的与他和好。我相信一般人在遭受到别人对自己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也都会像这位作者一样，会想要给欺负自己的人一点颜色看看。有许多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不这么想，而是因为他没有机会。所以当人有机会去报复的时候，许多人就会真的去为自己讨回公道。可见大卫在遭受到扫罗百般的追杀之后，有大好的机会把他除掉，却选择不去报复他，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乃是基于神的缘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尊重神的主权。所以在第六节记载，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可见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是大卫不管杀害扫罗的主因。既然扫罗是神所立的王，尽管他有犯罪有得罪神，但是大卫仍然要尊重他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不可以去动他。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他不能够越过神的主权去将他杀害。其实大卫不只是在此放弃杀害扫罗的机会，在以后当扫罗又反悔要出来追杀大卫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次的机会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还是选择不杀害扫罗。可见只要扫罗还具有神的受膏者的身份，大卫基于对神的尊重就不会加害于他。此外他这样做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让人懂得尊重神所授予权柄的人，以免人们任意的挑战那些有权柄的人，以至于得罪神受到神的处罚。其实不尊重神所赐予权柄的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后果以色列人应该很清楚，因为他们的先祖就曾经遭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有人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之后就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们这样做不只是在挑战摩西跟亚伦，他们其实是在挑战神的权柄。所以不管是谁都不应该挑战神授予权柄的人。虽然说大卫的确需要服从神所赐给他在世上的这个权威，也就是扫罗，但是这个世上的权威也不能够超越神的权威。当扫罗的所作所为与神旨意相冲突的时候，大卫就要选择遵行神旨意，而不是顺服扫罗的意思。换句话说，他宁可得罪扫罗也不可以得罪神大卫之所以能够以善胜恶，除了是因为他尊重神的主权之外，也是因为他相信伸冤在神。在第十二节就记载，他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然后到了 十五节又记载他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可见大卫之所以不为自己报仇，是因为他将审判的主权交给神。他知道不管自己多么有理由来向扫罗讨回公道，他还是认为神才是那位真正有权柄来对扫罗施行审判者，所以他可以等待神为他伸冤，不自己加害于扫罗。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在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受到别人的欺负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以恶报恶的这个念头产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去做的话，那就会造成冤冤相报，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所以如果我们不想造成冤冤相报的情况，就是要以善胜恶，让神来为我们做主，让神来为我们伸冤。弟兄姐妹，大卫虽然被扫罗追杀，走投无路，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可以除掉扫罗的机会，但是他因为尊重神的主权，以及相信伸冤在神，所以不但不杀扫罗，而且还主动的与他求和，甚至还答应扫罗在将来他做王的时候可以施恩给扫罗家的人。这就是大卫以善胜恶的表现。盼望我们如果万一有受到邪恶的对待，不当的对待，我们也都能够跟大卫一样以善胜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借着大卫不杀扫罗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大卫之所以愿意这样做，不但是因为尊重你的主权，也是因为相信伸冤在你。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有大卫这样对你的认识以及对你的信靠，所以我们也能够在受到不好的对待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一样以善胜恶，而不是以恶报恶，以免制造更多的仇恨。目前许多的灾疫仍然还没有完全的止息，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健康平安的度过这一段的期间，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如果有在生活上，在属灵上有各样的需要的，也求主你来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让我们在你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